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大祭司，成为我们中保，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就快要回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在这里我们愿众人都一同匍匐敬拜。主啊，我们因着你给我们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是我们借着你，主啊，凭着你所应许给我们的信，我们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要为了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时代，能够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的帮助。主要因为你曾经对我们说过，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要今天我们奉你的旨意，因为你说凡你所教训我们的，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门徒去遵守，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经上的话就是你的心意，你经上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愿我们预备心灵，再一次来同心的领受你话语的供应。主啊，每次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就心灵被震动，因为你的话中，主啊，真是有真理，有生命。主，求你除去我们里边的骄傲，除去我们里边的无知，主啊，除去我们里面那个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那种宗教的那种东西，主啊，因为他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因为他们读圣经，可是他们却不来到你面前来认识你。主啊，因为为你做见证的正是这经。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虽然为外邦人，然而如今在你里边蒙了恩，主啊，我们也相信这恩是真的，主啊，正像你的仆人老约翰所向我们所做的见证。主啊，我们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也愿众人预备一颗谦卑顺服受教的心，主啊，并且使我们不单单是听到，而且能够是一个行道的人。愿我们在所行的事情上面，主的应许，主的一些赐福，就临到一切向你心怀诚实的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愿你主的宝血在这里再一次洁净。主啊，你的灵施恩保守。主啊，使我们所有的聚会的过程都在你里边平安。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啊。其实呢，当时我们就是这一个学期啊，这一段时间里边呢，咱们选以西结书，这一段我们要查的圣经呢，才是查到了最关键的经文。那么可以说前边的经文呢，都是这一段我们要学习的经文的那个铺垫啊，现在我们才学到了看到了读到了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内容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这一段经文呢，才是我们今天哈，因为过去的这些历史啊，那都是神的见证哈，都是真实的过程，也表达了其中神的心意，我们从中学很多东西。但是学习那些东西呢，是为了立足于今天。那么今天我们是谁啊？今天我们跟以色列是什么关系？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啊，看到今天的以色列，我们如何去对待？那么我们从以色列的这个民族里边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在今天经文的 最后一句话啊，就是以西结书第37章第28节啊，第26节开始吧啊，第26节开始哈、啊、说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啊，这里说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啊，那么这个约呢当然指的就是新约啊，指的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啊，但是弟兄姊妹永远记得一件事，这新约时代里边仍然是神透过以色列人来立的约啊，从按肉体说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以色列人啊，所以初期的十二使徒都是以色列人啊，神的约啊是透过跟他们立，然后呢我们这一些人就涵盖在这个约里头啊，所以呢在罗马书里边说以色列人是加橄榄啊，我们这些人是野橄榄啊，我们这些人被接上去，圣经上说是逆着性子接上去的啊，本来我们不属于在诸约之外，这个是局外人啊，但是神格外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关系哈，所以神是借着以色列人立约，和他们立约，然后把我们这些外邦人呢也包含在其中，说我也要把他们安置在本地啊，安置在本地，这个本地是指的哪个地呢啊，难道这个本地还有另外一个地吗啊，当然我们也信啊，就是这个这里边呢神对于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它是有双关语的啊，它有双关语，一方面呢就是指的在地上，就是当今现在我们在中东这个地区看到的以色列，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指的我们永远神子民的产业，那是预表着我们将来在天上的那，但是我们不能只用预表意义啊，就是说这个不是指的今天的以色列啊，地上这个中东的这个以色列啊，不是啊，这个指的就是永远天上的家乡啊，我们不可以这样说啊，你不可以说旧约的这个圣殿啊，那是预表着将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天上侍奉的那一个影像啊，那一个就是地上的圣殿是个一个影像啊，是一个预表，这个是一个用有形的来表达那个原理啊。但是你不可以说这个圣殿不是真的啊，实际上不存在这圣殿的啊，这个其实真的圣殿就是在天上的啊，地上的不算啊，不能这么说啊，这两个都是真的啊，不过呢地上的这个它是预表的天上，因为地上这个必须是真的，你才能够借着它来理解天上的这个侍奉的原理的，对吧？下边说哈，要使他们人数增多啊，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啊，然后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哈、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他们当然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啊。然后我的圣所要在以色列中间哈、啊，直到永远。然后下边说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了，就必知道我是以色列啊，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那、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读这一些的经文，那么最后呢，就是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哈、啊。所以这句话呢。啊，它是目的性的，啊，它是目的性的，就是为什么神要做这些事儿，啊，使以色列发生这些事儿，啊，就是为要使普世的人，这些外邦人也可以说是普世的人，是吧？他可以说是普世的人，那么使我们这些啊，当然，其实也是包括以色列人的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要叫以色列知道啊，这个 神是他们的神啊，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目的哈，这是我们它是目的性的。好，这个说到这儿呢，我们先啊，这个这是最后啊，这个三十七章的这个最后了啊，我们要查的这个。那么到了38章以后呢，似乎啊现在还没有到，就是哥哥啊，马哥，这个罗什米舍土巴哈、啊、这些要最后要打仗了啊，这些事情呢好像这些预言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兑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枯骨已经复活了啊，以色列已经复活了，而且呢按照圣经的预言啊，就是好像咱们现在我在屏幕上的这个经文啊，说你所写的这两根杖啊，这两根杖呢，一个就是犹大的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瑟的杖。啊，约瑟的杖。那么这个犹大啊，约瑟就是代表北国以色列，以法莲啊，他就是当时这个呢就是代表南国啊，犹大。那么这个呢就代表北国的就是从所罗门的儿子啊，这个罗伯安开始，那么以色列呢就分裂了啊，分裂为这个犹大国和以色列国。那么这里呢，约瑟啊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国。那么在这个当时啊，就是雅各啊他的12个儿子在祝福的时候，那么这两个孩子啊，约瑟的这个雅各的这两个儿子，按照民族来说啊，按照民族来说，约瑟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家族啊，这个雅各的孩子们啊，那么雅各认为呢，约瑟是他的长子啊，因为他不承认这个利亚是他的正妻啊，他只认为拉结才是他的正妻，但是阴差阳错呢，利亚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啊，虽然七天以后啊，隔了七天，但是呢，不管隔了是不是七天啊，但是毕竟他是先和利亚结婚的啊，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利亚才是他的正妻啊。那么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有机会再说。所以这个在利亚所生的孩子当中呢，老大老二老三啊，都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立为长子，所以呢最后属灵的长子啊，在神的眼中看，这个属灵的长子是犹大。所以呢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不是从约瑟啊，不是从以法莲马拿西，不是从北国的支派出来，而是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啊。所以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所罗门的时代啊，犹大支派呢就从其他的支派里边分出来了啊，就成了南国。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啊，圣殿就在犹大啊，在犹大这个支派里面。等到以色列灭亡了啊，这个北国啊先灭亡啊，然后南国接着灭亡啊，这个咱们查旧约历史的时候一直在学习这件事情啊。那么亡国了以后，被掳了以后，他们就再也不能成立犹大国或以色列国啊，一直亡国到近代啊。然后这个以西结书里边第37章啊，就是说叫以西结先知啊，向这个枯干的骸骨啊发预言啊，这些骸骨呢极其枯干啊，所以这个37章啊，37章第11节哈、啊。 这个这里清楚的说明哈，这些骸骨呢就是以色列全家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所以神问以西结说，这些骸骨能活吗？啊，能复活吗？啊，这个先是不知道啊，他说你来看啊，这个在这个37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耶和华的手啊，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啊，放在我身上了啊，然后他的灵就带我出去了啊，然后把他放在平原啊，这平原布满了遍满骸骨，那么这些骸骨甚多啊，刚才讲了哈，这骸骨是谁呢？啊，就是以色列全家。那么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和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以色列啊，虽然分裂了，后来成为犹大和以色列啊，他最后慢慢的，他这个灭亡啊，从这个以色列跟着摩西出了埃及啊，约书亚带他们进了迦南地，慢慢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但是后来呢，啊，他就渐渐的分裂，渐渐的一点点的被外邦吞吃啊。最后呢，北国先灭亡，南国再灭亡，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建国是一个过程，灭亡也是一个过程啊。那么渐渐的就啊灭亡了。那么公元前586年啊，公元前586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啊，公元前586年，那么这个日子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灭，神的子民被掳掠，那是象征着地上的以色列国，这个被消灭了。啊，以西结书里边记载了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那表示神跟以色列之间在西奈所立的约，在那个时候结束了。因为以色列民的违约啊，那个约呢就废除了。借着什么呢？借着对以色列的惩罚啊。所以这个立约啊，它有两种可能性啊，一个呢就是兑现，一个就是惩罚啊。兑现就是两方面都做到了啊，这个约是圆满的，那么这个约呢也就结束了啊，因为他已经兑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违约了啊，违约了呢这个约也过去了，也完成了啊，借着什么呢？借着违约的一方受罚啊。所以神跟以色列立的这个约呢，其实以色列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这时候神怜悯以色列啊，所以这个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外邦数字天满的时候，神要叫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神给他们有特殊的恩。那为什么呢哈？因为公义的上帝他是公平的哈，因为神给了以色列他根本做不到啊，为了让他做一个见证哈，这个使徒们当时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就记录了这件事情。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在讨论啊，就是外邦人他们要成为基督徒，要不要先成为犹太人啊，先这个成为以色列人啊，受割礼，然后遵守律法，然后才能成为基督徒呢？使徒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要把我们和我们的祖宗啊所担不起的担子加给外邦人呢？那么这个担子是谁给他们的？是神给的。那么神给他们以后，以色列人什么反应呢？说我们担啊，啊，这个就约才能立定嘛，是吧？以色列人说这个我们担，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担得起的。但是到了这个使徒的时候啊，就说明了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宗都担不起，就是这个律法，人因肉体的软弱啊，就有所不能行的了。他做不到了啊，所以呢这个那个约是借着对以色列人对神立约啊的对象， 他做不到，对他的惩罚，所以就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北国啊南国都渐渐的结束了，但是到了这个以西结预言啊，将来以色列神还是要把他收集，从世界的各地把他的子民收集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不再成为两个国家了啊，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分裂要灭亡的那个过程啊，北国它这个以色列它分裂成两个国家，那是一个它走向灭亡的一个过程。其实呢，我们以前讲过啊，那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所以没有叫他一下子就死掉哈、啊。所以神叫以色列有先走过了士师时代啊，然后走进这个君王啊，经过了扫罗啊，废掉扫罗立大卫啊，然后再到所罗门，经历了这样联合王国啊复兴的时间，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律法里边啊，就像这个使徒保罗所说的哈、啊，如果你做不到律法的话，你就要受咒诅了，所以以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呢，在律法之下他是不能蒙福的，那、因为他做不到这个，他达不到这个蒙福的条件，所以呢，他就渐渐的，所以以色列这个分裂啊，他是。表示啊，他被咒诅的其中的一个过程。那么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神已经把这个咒诅挪去了啊，所以他们不再被外邦人欺压，也不再分裂啊。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复国啊，他要成为一个国家啊。所以这个这里就说了啊，人子啊，说这个枯干的骸骨能复活吗？啊，这个。啊，这说可以啊，所以神的灵啊向他们说话，先知啊要向他们说话，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复活啊，我们曾经讲过，主耶稣在地的时候咒诅过那棵无花果啊，那棵无花果呢就代表以色列，那么主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表面上看起来是很不合理的哈，因为那个时候呢，还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也就是说，那是三四月哈，刚刚这个春天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正是青黄不接哈，树刚刚长出叶子出来哈，那时候还不是结果的时候，那么耶稣在这个时候去找无花果，那不是很不合理吗？那么他没有果子是正常的，可是耶稣呢却咒诅了那棵无花果，他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就表示律法啊，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国是无法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的。那所以呢，在律法主义之下的以色列国啊，在律法之约的之下的这个以色列国呢，他要结束啊，他要受到这个律法的咒诅和惩罚，对吧？他要结束，但是主耶稣说，你再看这个无花果啊，它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要来了啊，正在门口了，很近了。所以这一棵被咒诅枯干的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啊，也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要被咒诅啊，连国土都没了啊。所以这里说它极其枯干啊，这个骸骨啊极其枯干，极其枯干就表示说他们都死透了啊，这个啊，你看这里啊，说极其枯干是吧？那就表示他们真的是这个民族没有指望了啊，都死掉了啊。然后神说这个骸骨还能复活吗？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啊，就表示说他们还能还有指望吗？啊，还有指望吗？啊，先知说你知道哈。然后呢，下边就说了啊，就说这个你向这个骸骨发预言啊，发预言。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发预言啊，它不是指的就是说哎呀未来要发生什么事啊，而是奉上帝的旨意借着先知讲出神的话出来啊。我们说呢圣经里面没有记录这个他发预言的内容啊， 这个呢就代表着锡安主义运动兴起啊，这个王通弟兄已经给我们介绍过啊，就是锡安主义运动兴起，神借着那些锡安主义的先驱们啊，把复国的这个呼召呢传递给神的子民，那么使已经极其枯干的在世界各地啊，这个没有了指望的这些，觉得自己根本就这个民族啊，这个国家都不存在了的这些人，他们那个心灵啊就开始涌动了。所以这个以色列现在的国歌啊，它的第一句话叫 Kolod Balevav Penima 啊，Nefesh Yehudi Homeya 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说在我里面啊，在我里面啊，所有的我里面的心灵啊，里边的这个意念思想哈，犹太人的那个灵魂啊，没有死啊，在里边涌动呢。这个然后呢，遥望着东方啊，这个。眼睛要盯着锡安山啊啊，我们2000年的盼望没有死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死了，但是先知们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哇，他里边的那个灵魂又活过来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啊，这里说啊，使他们长肉啊，加上筋啊，然后长上肉啊，然后盖上皮啊，然后使气息进了他们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轰轰烈烈的这一个锡安复国主义啊，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这个锡安主义运动啊，复国主义运动，就是神要激动他们的心啊，使他们从世界各地这个民族的灵魂又活过来啊，所以他们2000年隐藏在里面，表面上看来极其枯干，可是隐藏在里面的他们的一个明年耶路撒冷见啊，这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如果我忘记你啊，这个情愿我的舌头贴住上膛，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所以但是那个神的时间没到的时候啊，他们就是分散在普世啊，好像极其枯干的骸骨。但是时间到了啊，这个好像一阵风啊，这个好像是个，所以叫锡安复国主义的运动啊，它一个运动，一个灵在那里运作，好像大风吹过，人的内心里边就开始啊，开始涌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准备啊，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准备啊。可是呢，他们还是啊不行啊，虽然是具备了各种条件了，还是不行啊。然后呢？这里就第八节就是我观看啊，见上面已经有了啊，筋也有了，肉也有了，皮也有了，没有气息啊，没有气息，所以他们还是不行，不是一个，这个气息是指的他们成为一个国家，要复活一个国家，那个生命还没有啊。所以这时候呢，再发预言啊，这个风从四方而来，这是灵啊，然后吹在这些被杀的骸骨上，使他们复活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大逼迫来到了啊。所以借着这个欧洲人啊，各方面的逼迫，最后到了希特勒达到了顶峰啊，所以他们就这个知道了啊，他们不复国只有死路一条啊，他们必须要回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看到哈。以色列复国这件事儿啊，不是任何人的意志可以做到的。作为以色列国本人的人，本国的民，他们不愿意回来啊，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啊，不毛之地了，那时候已经啊，因为这个地啊，因着他们违背律法，都受了咒诅了。啊，所以说呢，他们面对当时啊，这个遥望锡安山顶啊，他们的希望没有泯灭。其实那个时候的锡安山啊，正像圣经所说的，它是被耕种，好像一块田，成了乱堆啊，成了，事实上就是这样啊。以色列那个地方极其枯干啊，天上这个 头顶上的天好像铜啊，脚底下的地好像铁啊，这个到了时候不下雨而是尘沙啊，所以是一个极其被咒诅荒凉，经过的人都要这个惊骇恐惧啊，曾经的流奶玉蜜之地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啊，人就要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呢这个地啊是这种状况的时候啊，没有人愿意回去的啊，没有人愿意回去的。所以这时候神要是大逼迫临到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复国不是以色列人的愿望，那么也更不是周围列强啊，英国阻挠以色列复国的，欧洲国家没有一个支持以色列复国的啊，当然当时的美国还不能成为气候啊，但是他也不支持以色列复国。所以咱们中国啊，我小的时候一有记事的时候啊，就常常听到说我们要支持啊巴勒斯坦人民啊，这个抵抗以色列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啊，这个我们就仇恨以色列啊，这个犹太欺负巴勒斯坦人啊，中国的宣传啊，自古以来不是自古以来了啊，从一开始啊就是这种论调的。所以世界上没有人来真正的支持以色列复国的，包括以色列人自己啊，所以这是神自己的工作啊，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于是呢以色列复国了。复国了以后，气息进入了这些骸骨啊，骸骨变活了啊，然后呢这个并且站起来啊，成为什么呢？成为极大的军队啊，成为极大的军队啊，谁没有说成为极大的国民啊，谁没有说成为怎么怎么样啊，而是成为极大的军队啊。当然弟兄姊妹知道军队是干什么的？军队当然是打仗的啊。那么从形式上来看呢，以色列复国之后一直到今天啊，就战争不断啊，感谢主啊。以色列在大大小小的战争当中没有失败过一次啊，因为这是神的军队啊，这是神的军队。那么在以色列复国前后的对比啊，以色列复国之前的时候，犹太人在世界上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是他的脚掌一踏上以色列这块土地啊，他就成为雄狮啊，无人敢惹的少壮狮子。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我们感到同样是以色列人，怎么前后就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啊，而且他们在欧洲的时候是发大财的，是吧？那么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无力保护自己，但是他们脚回到了这个不毛之地啊，而且呢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真是啊非常的让人痛心的 啊让人感到心酸啊，让人感到催人泪下的啊，那些老弱病残哈，这个因为大部分的成男人呢都被这个杀害，都杀掉了啊，就是一些妇孺们啊回来了。有一些人呢，他们回到以色列啊，背着那个破包袱哈，这个真是人瘦的就像这个圣经上所说的，他们像枯干的骸骨一样啊，回来从坟墓里边钻出来的那个样子哈，哎呀，他们一回到这个土地上啊，就亲那块地啊，爬在地下就哭啊，啊，吻那块地，回来了。当他们从这个地上一站起来的时候，这些老弱病残啊，拿起枪啊，就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打败他们了。那么这件事情啊，是我们自然的想到，就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都是什么呢？都是奴隶啊， 啊，他没有正规的军队，可是呢，这个圣经上明确的告诉我们哈，他们是昂首挺胸，耶和华的军队啊，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在旷野待了40年啊，是吧？没有这个国家啊，没有军事啊，没有这个商业行为，没有这些这个军事训练啊。接着就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要攻打强大的迦南人，城墙高大，正规军队啊，物资这个所谓的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啊，以色列人在旷野，他没有产业的，没有天天吃玛纳的，是吧？他有什么粮草啊？有什么武器啊？没有啊。所以这个，那时候我就看到中国曾经有一个电影啊，叫做《英雄》啊，就是演秦始皇的啊，刺杀秦始皇的。秦始皇问这个刺客啊，说你手中无剑啊，你怎么能行刺呢？啊，这个英雄就说了啊，说我夺剑啊。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没有，他们出来的时候都奴隶啊，啊，有兵器的人很少啊。那么第一场战争就是跟亚玛力人打仗啊，然后消灭了亚玛力人啊，然后就夺了很多的武器。然后等到他们这个继续往迦南走啊，这个到了摩崖平原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先打了两场战争啊，跟西宏和噩啊打两场战争，然后他们就有了武器了啊，掠夺掳掠了啊当时的这个这些迦南人啊亚玛力人，这个所以呢他们才成了军队武装起来了啊。但是神在打耶利哥的时候啊，就叫他们根本你神不用不着你这些武器的啊，神自己为你打的。其实今天的以色列啊也是一样啊，以色列复国以后有一些轻型武器，但是第一场中东战争啊，正式打了3个月啊，零零碎碎的打了将近半年，这个最后呢，阿拉伯国家啊强大的军队不得不蒙羞低头，那么使以色列得胜的是谁呢？不是他们的军队，而是耶和华神自己啊。所以这个当时啊，在准备攻打耶利哥之前的时候，以色列的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啊，他要先去考察一下啊这个战场怎么回事，那么就在那里呢，就看到了一个拔出刀来的耶和华的使者啊，然后他就问了，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啊，这个约书亚就问了啊，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神的使者说不是，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啊，然后就说约书亚，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把你一切的保护拿掉，然后匍匐在我的面前，因为你所占的地是圣的，不是那块地是圣的神圣的，是因为我在这里。那这就表示说你来打仗吗？上帝的使者没有说你把你的军装整理好，而是让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啊。人一旦没有了鞋子啊，走路都走不了了，你怎么打仗呢？是吧？所以神说真正的战争不是你打的，是我打的。那所以耶利哥绕城最后城自己塌了啊，所以不需要你攻城，是吧？所以呢最后耶利哥全家，这个以色列全家上去啊，拿刀击杀耶利哥城的人啊，那只是说让你分享一点神的荣耀啊，完全不让你打呢，也是觉得你就甘这个食甘鱼啊，那也不太好啊，所以让你也参与一下。实际上呢，这个战争的胜负啊是取决于神。所以以色列成为极大的军队是神的军队啊，但是以色列军队这个得胜啊，那根本不是以色列人打的 啊，是神替他们打的啊。那么他们要不要打的也要打啊。所以神呢是让他的子民啊分享一点他成功的喜悦啊，不让他们全部都是坐享其成啊。这是为父之心啊，使孩子在里边得到操练啊。可是实际上工作呢是父亲做的，根本不是孩子做的啊。所以有人研究这个复国之后以色列人战争的，这个中国有一个军事专家啊，叫这个刘亚洲，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边就说，这难道是技术？这难道是勇气啊？这难道是战略所能达到的吗？啊，说不是啊，当然最后是什么使他达到的呢？啊？刘亚洲没有说。刘亚洲研究这个以色列战争，中东战争啊，跟以色列打仗的这个历史，最后他得出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不能作为每一次的得胜啊，都不能作为一种经典式的军事例子来作为这个研究啊，来作为一种理论推敲这些理论，因为他每次的战争的得胜呢，最后其实都是归于巧合啊，归于巧合。所以这些巧合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巧合你就不能把它变成一种规律，变成一种理论，对吧？但是这么多巧合加在一起啊，以色列复国今年啊已经72年了啊，大大小小战争打到无数，以色列居然都是巧合的这个胜利了，那么这就不是巧合了。那我们就知道这唯一的答案啊，就像说的啊，说我的民呢啊，我的民呢，我开你们的坟墓啊，是你们从坟墓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吧？然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你们就活了。所以以色列复国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是因为神把他的灵放在里面了，然后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也这个如此说了啊，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下边就说了，你复国的时候啊，要拿两根杖啊，这个然后呢啊，这两根杖在您的手中啊，要成为一根啊，要成为一根啊。这两根杖是谁呢？啊，就是约瑟啊，还有犹大。啊，犹大啊，以法莲啊，约瑟啊，这两根杖，那就是表示北国啊，这是南国啊。所以这个。今天呢啊，我们就看到了啊，说我使他们在那地啊，就是他们回来以后啊，从列国收取啊，这个又从周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然后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啊，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治理他们，这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然后他们不再成为二国啊，绝不分为二国啊，成为一个国家了啊！所以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要归于一个牧人啊，然后他们要顺从律例典章，遵行我的律法啊，然后他们必住在我赐给雅各啊，我的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他们列祖所住的地。所以这里肯就是一直在说啊，是那个地，不会错的，就是那个地啊，他们和他们的祖孙、辈上祖先永远住在那里。这是我的我的仆人大卫，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要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有很多人说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主耶稣做他们的王嘛，信耶稣的人还很少嘛，是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以色列呢现在还没有这个都成为基督徒啊，但是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他们大部分的人是相信有弥赛亚的，也就是说相信有救主的，只不过他们还没有把这个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一个弥赛亚啊，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个赎罪祭 和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这个是他们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中国人是不知道有救主的啊，可他们知道的，所以他们盼望着救主，他们心中是相信有救主啊，他们知道自己有罪啊，他们自己知道他们需要赎罪啊，但是呢，他们还没有。正因为如此啊，他们的这种失败啊，使得我们丰富了啊，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了。啊，所以将来有一天啊，神要叫他们知道，当年他们祖先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就是他们的救主啊。那么现在呢，这里明显啊，说这个这个治理他们的啊，我的仆人大卫啊，要做他们的王。这个当然不是指的主耶稣这个大卫从死里复活了啊，地上真的出来了一个王国啊。有人说以色列现在不是民主国家吗？啊，还没有一个君王吗？啊，不是君王，那么这个君王叫大卫吗？啊，而且他这个君王，这个大卫从死里复活了啊，永远治理这个国家吗？这不可能的啊。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主说我的仆人大卫啊，要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啊。那么这个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说的，这个是指的灵异里面说的，也就是说，今天虽然我们看不见啊。但是在这个背后，在灵界掌管这一切权柄的，其实是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所以现在以色列这个无形的王啊，地上所发生的这些事儿，那都是现象。背后这个掌管以色列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就是我们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好。弟兄姊妹啊，咱们一口气啊，把这个先把这些事情来分析一下，是我们知道啊，如何来看待今天的以色列，那么使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啊，在这一些问题上，我们怎么样弄清楚？那使我们知道啊，神在这个时代的见证，也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根基立在哪里？好，信息量不少啊，这个弟兄姊妹呢，好好去，我们一同啊，好好去消化、去理解、去思想，神在借着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啊和当今叫伟大的见证，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啊。我们等会儿回来，我们把这些经文啊再读一遍啊，再读一遍，然后我们再具体的去分析里边的内容。好，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啊，感恩我们继续在我们继续这个我们的接下来的查经呢。大家先安静一下我们的心。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的话呢，就把圣经啊，以西结书打开以西结书哈、啊。我们把35章、36章、37章，我们再安静安静啊，以一个安静的心，来把它再听一遍。啊，把再听一遍，然后呢，我们再来再来一步一步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啊。好，现在呢，我们打开以西结书啊，第35章。以西结书第35章，我们一同来听。
第35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尔山呐、啊，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长，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必追赶你。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追赶你。我必使希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我必使希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并一切的溪水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城邑无人居住，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希尔山哪，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第36章继续。
以西结书第36章。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哪，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山哪，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是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是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 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是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呀，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我们继续看37章。虽然刚才
以西结书第37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好，弟兄姊妹，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啊，来把这些经文呢，把它再温习哈、啊，再读过。经文里边的话呢，其实讲的是很清楚的啊。那么在我们分析这个第35章到37章这个经文呢。我们还是要再打回头啊，大家不要嫌麻烦啊，这些经文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先打回头呢，再看一下啊，就是第34章的后半部分啊，34章的后半部分啊，现在看屏幕上啊打出来的经文呢，这里因为在前边呢，咱们已经讲了哈，神立以西结为这个守望者啊，告诉他们，虽然他们的祖先犯罪了，但是现在呢，他们要蒙福还是要被咒诅，他们自己的手中有选择的权利。所以神设立守望者，告诉他们正路在哪里啊，然后他们如果现在归正的话，他们必不因为过去他们的罪而灭亡啊，如果他们现在不听，他们也不会因为过去他们曾经是义人，现在要犯罪而存活。所以神在这里啊充分的告诉我们，正路神已经指出来了，但是走不走选择在我们啊。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强调哈，人在这些问题上呢是绝对有自主权的啊，人是绝对有自主权的。最后所以神才审判你，神不是没有给我们选择正确的这个可能性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些人说啊，全然败坏啊，就是人没有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了。如果人没有这个选择可能性，设立守望者就毫无意义，是吧？也就是说你选择正确还是选择错误，神在创世以前早已经给你定了啊，那神做的这一切岂不毫无意义，是吧？不是的啊，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神把这个选择的权利完全给我们每一个个体啊，但是神完全给我们有选择正确的可能性啊，同时呢也告诉我们，你要选择错误的话结果是什么啊，正像咱们今天啊，如果你不信耶稣下地狱，神说的清清楚楚的，你信耶稣，神已经把我们得救的所有的条件都给我们做好了，选择在我们啊。所以到了时候有些人就说了啊，说嗨无所谓，我不管啊，将来下地狱上天堂，管他的是吧，今天活好一天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且呢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亚当的后代，如果我们不做选择，我们就自动的下地狱，因为我们已经是犯过罪的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也就是说我们不选择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话，那么这个死亡的地位已经定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神啊把这个选择的责任加在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这个身上啊。然后神设立了牧者啊，说以色列人这些牧者呢这个不行啊，神废掉他们，然后呢神要在他们中间再设立牧者。那么这位牧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啊，神要亲自来牧养我们。但是神亲自牧养，人在这里边啊仍然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牧养，仍然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啊，不是神来牧养我们了，我们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啊，我们只能接受他的牧养，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按照啊神的儿子，因为亚当圣经上说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神是按照儿子的生命的特质来创造我们的，所以他是我们天上的父，父对儿子的关系啊，儿子和父之间的关系，他不是主人和仆和奴隶的关系，更不是一个这个木偶和操纵木偶之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有一些人呢是想把这个人的责任啊推到谁那里去啊，所以才搞出一个什么这个全然败坏啊，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啊，就是说人啊，你其实你就是个木偶啊，神怎么操纵你，你根本没有抗拒的能力。那么说这样话的人呢，表明啊，对于圣经，对于属灵的原则是不清楚的，啊， 甚至于说这是恶意的啊，这个把这个其实把人的责任啊全都推卸到神的身上去啊，人没有责任的啊，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圣经从来也不表达这个意思。那神绝对是有主权的，但是呢人也绝对是有主权的啊，而且神在他的主权里边把我们的主权要如何使用告诉我们。那么神的主权高过我们的主权，那这个因此呢神要对这个人类的主权实行审判啊，神告诉你正路在哪里，但是走与不走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从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啊他就拥有这个选择的主权啊，如果不然的话，那么亚当选择错误是谁决定的呢？是神决定的吗？啊，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信与不信仍然是在我们。圣灵感动，圣经教导，众圣徒做见证，是吧？但是最后信是不信呢？还是取决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呢，第二十节啊，这个34章20节，这里就说了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实行判断。这里所谓的肥羊，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肥自己的那些人啊，所以那个瘦羊啊是被他们剥削压迫啊，这个这样的人啊，所以说呢，神说在这个瘦弱和肥弱的这个和强壮的这个肥壮的这些羊当中呢，神要审判那些肥壮的羊啊，因为他们呢没有好好的去看顾。他们自私啊，所以呢，在这里边啊，神要另立一个牧者，第23节哈，另立一个牧者来牧养他们，这就是我的仆人大卫。那么，在这个刚才咱们读到的这个36、37章里边哈，再一次提到神的仆人大卫要牧养他们，要做王啊，要在他们中间做王。那么，当然这个仆人大卫所预表的呢。所这里所预言的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第25节啊，这个就说了啊，说我必与他们，就是与以色列人立平安的约。这平安的约呢，就是这个 shalom 啊，就是这个人与神和好，借着与神和好，达到人与人和好啊，万物都归顺啊，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个平安呢，不是指的不打仗啊，这个平安是指的我们与神和好，这个万物归顺啊，这个是指的这样的平安。那么这约呢，是指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约啊，就是主耶稣与我们所立的约啊，就是新约时代的。那我要。神要与借着以色列人啊，跟以色列人来立这个约的啊，其实是跟普世的人来立这个约哈，说使恶兽从他们中间断绝啊，他们必平安然这个安居在旷野哈，躺卧在林中，就是他们虽然在危险当中啊，神仍然使他们有平安。然后我必使他们与我的山啊的四围，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使以色列人和神的山啊，还有四围，那么山是指的锡安山，四围就是指的以色列这块地啊，然后成为祝福的泉源啊，成为福源，然后呢也要持雨降下啊，必使福如甘霖而降，然后田野怎么样，这个土地要安然居住啊，要出土产怎么样啊，然后下边说我要折断他们所负的轭，然后救他们脱离那些以他们为奴的那些人的手啊，就是欺负以色列人的啊，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做这个是目的啊，神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使人能够建立正确的信仰，以真神为神啊，以真神为神。然后呢说他们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啊，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然后他们安然居住，无人惊吓。那么这个应许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神立约啊，从以西结到主耶稣立约经过了500多年啊，然后从以色列 主耶稣降生啊，到以色列回归啊，将近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啊，所以这是一个在漫长的时间的过程当中来一步一步的兑现的哈。说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啊，在他们这个境内呢，不再饥荒被饥荒所灭了，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这是神对于这个复国之后啊的以色列的应许。然后必知道这个我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啊，今天以色列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关键的问题是神与他们同在啊，这个神与他们同在啊，就是以马努埃尔啊，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使得这个神人之间啊真正的和好，所以人的平安啊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啊，所以这一个平安的约啊这个与神和好不再被咒诅，不再因为律法而使人承担这个被咒诅的这个后果啊，就是在主耶稣的救赎里头啊才实现的啊。下面说呢，并且知道他们以色列是我的民。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也就是说有很多人说啊，今天的以色列民就不是了啊，这个废除了啊，说我们现在呢新约的教会已经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啊，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啊，圣经说以色列家是我的民啊，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你们就是以色列人啊，做我的羊啊，我草场的羊乃是谁啊，是以色列啊，这个我也是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这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再一次说啊，咱们今天外邦的基督徒啊是也橄榄，是因着神的特别的怜悯啊，也是借着信啊，这个神把我们呢和以色列人同算为他的子民了啊，那难道说我们这些野橄榄逆着性子加在这个加橄榄的这个这个枝树上啊，那么加橄榄神把它废了吗？圣经说从来没有，神的选召是从来没有后悔过的啊，这是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神所拣选的啊，与他们同在的以色列民啊，那是咱们作为外邦人啊，要清楚这个关系。所以这个是呢啊，神立的平安之约的这个内容啊，这约的内容是透过跟以色列啊，然后呢波及到我们外邦人啊，这个，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本身咱们刚才讲了啊，他就是犹太人啊，他是以色列人，然后十二使徒啊，初期教会都是以色列人啊，圣经也是他们写的啊，所以在这些关系上啊，我们要弄清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座山啊，两座山啊，神要借着先知以西结呢，向两座山来发预言。那么第35章呢，就是西尔山啊，35章是向这个说人子啊啊，你要面向西尔山来发预言攻击他啊。西尔山就是以扫的地啊，也是以东的地。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呢啊，咱们旅行过的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去这个佩特拉。那么咱们去佩特拉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到了佩特拉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这个佩特拉就是以东地啊，就是当年的以东地，当然现在是在约旦的境内啊。那么佩特拉啊，就是以东，也就是希尔群山里边的一部分啊。那么那里呢和希尔山啊很近的还有另外一座山， 叫做何尔山啊，这个希尔啊和这个霍尔啊这两座山很近。那么这两座山的不同啊，这个何尔山上面，就是我们其实从佩特拉这个希尔山上可以看到何尔山哈、啊、这个何尔山上面呢其实它也是这个西奈希尔山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啊，等于说它是一个大山脉里边的哈、啊。因为何尔山上呢，就是当年以色列在旷野走路的时候啊，这个第一位大祭司啊，就是这个亚伦，他就死在何尔山上。所以我们在这个去佩特拉的时候啊，我们从佩特拉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啊，看这个何尔山，何尔山上的最顶上啊，何尔山顶上就有这个亚伦的墓啊，这个大家记了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不要把，因为这两个都有个尔啊，一个是希尔，一个是何尔啊，不要把它搞错了，搞混掉了哈。所以这个希尔山呢，重点就是指的以东地。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和雅各是孪生兄弟。但是到了最近咱们主日讲到的时候，一直在讲雅各啊，这个对比以东，对比以扫啊，因为在旧约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了啊。神在马拉基书的一开头，神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然后说以扫是我所恶的啊。这个恶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用的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恨恶、讨厌、排斥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话啊。所以这个圣经里边一直在对比啊，对比啊，就是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子的，神所恨恶的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圣经为什么这样写？一方面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另外一个方面使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人，神所恨恶的是什么人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神向希尔发预言哈、啊，然后所以第35章呢，是神借着以东啊，跟向以东发预言，来使我们明白啊，就是神的心意里头啊，这个他的这个要看的点在哪里，是吧？今天的人呢，常常要叫我们啊学习啊说正能量的话啊，不要说反面的话，是吧？但圣经不是这样的，而且圣经啊从来都是先把反面的话说了啊，也就是说神恨恶的、神不准许你的，神先把这个不准的话，把这个神恨恶的事先说了，然后再说啊神喜欢的事啊。所以撒旦魔鬼啊，在今天这个世俗环境里边啊，似乎感觉到他很 nice。 你看我不指责别人啊，我都说好听的话啊，说正面的话啊。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些很高级的知识分子了，算是啊，他们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不要说 no 啊，不要跟孩子说 no。这样呢会给孩子造成负面情绪啊，所以呢要对孩子说啊你应该怎么做，而不要告诉他你不该做什么啊。比方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这个孩子在，比方说你是个老师啊，孩子在学校里边啊乱跑啊，所以你不要跟他说哎哎你不要跑啊，而说哎哎你应该慢慢走。哈哈，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有爱心啊，很有智慧啊，怎么说呢？真是让人感到很舒服。但神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所以在36章啊，神说正面话之前的时候啊，36章就是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山发预言。 啊，以色列山发预言，这个然后对以色列山要说话啊，在没有向以色列山说话之前，神喜悦的话、正面的话之前，先对西尔山发预言啊，先说负面的话，先说神不喜悦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何尔这个西尔山啊，这个35章里边啊，这个西尔山，这里说了啊，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35章第1节哈，第二节就说了，你要向西尔山发预言干什么呢？攻击他啊，攻击西尔山。我在这个上边啊，简单的画一个地理的结构哈、啊。那么锡安山，这是以色列啊，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啊，以色列的山重点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啊，这个埃及在这边啊，现在的整个以色列地在这个地方啊，葛兰高地在这里啊，耶路撒冷在这地方。那么以色列的山呢，重点指的就是锡安山。那么以色列山啊，它又分两个大部分，一个呢就是上边是黑门山脉啊，包括着像这个加利利地啊，下边呢就是从这个加密山啊，一直到犹大旷野啊，这整个是一个大山脉啊，上边呢就是以法莲山地啊，再往北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山脉啊，山地，然后到一直到这个加密山啊。那么中间呢，隔着一个这个地方啊，隔着一个以色列平原啊，把两个山脉分开了啊。那么以色列山呢，重点指的就是，其实它是贯穿以色列全境的，但是它的代表呢，是指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死海啊，这是死海，这是加利利海这个小的啊。那么锡尔山在哪里呢？哈、啊，锡尔山在下面啊，在以色列的。东南面啊，这个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地啊，在以色列地的东南面。那我们把它稍微缩小一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锡尔山呢，主要是在这个位置，耶路撒冷在这儿啊。所以刚才咱们说的以色列的山啊，指的这一块啊，就是整个实际上它就涵盖的以色列地哈、啊。所以当年呢，这个以撒啊，他住在希伯伦的时候，这个以扫啊，当时雅各呢还在巴旦亚兰的时候啊，以扫就和以撒分了家啊，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呢，就进入锡尔山。那么锡尔山呢，在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咱们去过佩特拉的人我们就知道了啊，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块地方哈、啊。在当年的时候呢，因为它在约旦河以东的这个高原上面哈、啊、那个地方呢还是很有可能啊，当时是非常富有的啊，非常非常富饶的啊，但是后来呢它被神咒诅啊，那个地方就成为荒凉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35章哈、啊，35章说神说了啊，说人子啊，你要向锡尔山发预言干什么呢？来攻击他啊，来攻击他。为什么要攻击他呢？就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的，主耶和华说的哈、啊，锡尔山，我与你为敌啊，我要伸手攻击你，然后使你慌神，令人惊骇。所以我们现在去这个约旦啊，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啊，我们不光看光景。啊，也不单单看哦，原来锡尔山啊，这个佩特拉那个地方啊，这个好像丹霞地貌啊，那个山的颜色，洞穴的颜色啊，那么美啊，雕在山里边的那些雕刻啊，这是那些刻在山上山洞里边的那一些这个那些建筑啊，那不算建筑了，雕刻的建筑啊，是那么的雄伟壮观啊，不仅仅看这个啊，咱们和世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啊，不仅仅说哎呦这是什么历史遗迹啊，什么世界奇观啊，我们不仅仅看这个，我们要看圣经的话。圣经说了那地要荒凉，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发现基本上那个地方是寸草不生的啊，非常非常荒凉的啊，然后要惊骇，就是感觉到哇塞，这个地方怎么能荒凉到这个地步啊。这个下面说我必使你的诚意荒凉啊，当我们去佩特拉旅行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到月亮谷啊，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真的是荒凉啊，神要使那里的诚意荒凉啊，成为凄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神为什么与以色列与这个以东人为敌？因为以东人先与神为敌。那么怎么样表达了他们是与神为敌呢？啊，在这里就说了啊，说因为原因啊很重要啊，原文你永远怀仇恨，对谁仇恨呢？就是在以色列遭灾的时候啊，在他的罪孽啊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也就是说神的愤怒已经罚完了，以色列这个他虽然是不好啊，神也罚他了，已经快罚完了，但是呢你又将他交予这个刀剑啊，这个就好像啊一个爸爸打孩子，这个孩子啊犯错啊，爸爸打他生气啊，打他已经打完了啊，这个比方说他罪恶犯的错很严重啊，爸爸打他二十板子已经打完了，可是呢这一个被打的这个孩子的哥哥不但不为他求情，反而呢这个其实爸爸打这个儿子是为了爱他，对吧？就说这个坏蛋啊，把他打死算了啊。于是呢借着对这个孩子的态度啊，其实表达了对父亲的态度。所以这里啊就是说你永怀啊，永怀到今天为止啊，这个约旦地的以东人啊仍然对以色列人啊抱有仇恨啊。所以以色列复国，这个以东人积极参与啊，这个当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希律王本身他就是以东人啊，所以在以色列遭灾的日子，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怀恨，怀恨是什么？是对待以色列人的态度啊。所以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查的经文啊，要使我们知道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就是对待上帝的态度啊。神说我与你为敌啊，为什么我与你为敌呢？咱们刚才说了是吧，是因为以东人先与神为敌了，是吧？所以怎么先与神为敌的？就是恨以色列人。所以恨以色列人就是恨神啊。所以第六节这就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这不是立约，这是起誓，说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啊。研究一下以东的历史啊，为什么他曾经啊，我们看到在佩特拉里边是那么样的辉煌啊，但是现在呢那地极其荒凉，令人惊骇啊。所以我就劝弟兄姊妹要去以色列地啊，要去以东地，去埃及去看看啊。所以你亲眼看见了你就怎么样？哎，所以这个信心啊，与我们的经历有关系啊。我们不是相信这个信啊这些事儿，你看到才信的，到时候，而是说我们看见这个见证啊，啊，使我们知道神讲话。今天神还保持这些见证，就放那放啊。所以大家去旅行啊，有钱有时间啊，不要光去游山玩水，不要光去到哪地方就知道这个吃货啊。这个哪里方有什么好吃的，当然可以吃啊，啊可以看风景，可以玩，但是呢我们先把这个重点的事先做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如果你有钱，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想旅行，首选去以色列，首选去埃及、约旦啊，然后呢，这个到新约的教会啊，去这个希腊，去土耳其啊，去叙利亚这些地方啊，去看看，到中东这个地方，因为那里是神做见证的地方啊，是神做见证的地方，所以绝对啊应该去看看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千万以归一句话，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啊，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是我们对待神的态度，也决定了神对我们的态度。弟兄姊妹，重要吗？啊，这就咱们查经啊，查以西结书，现在我们就查到了最关键的地方了。啊，至于下边呢，这个神是如何啊，这个惩罚，这个使他怎么成为荒凉啊？这个下边说，因为你永远怀怒啊。这个在以色列遭灾的时候，在尽头说啊，下边主耶和华我指的永生启示啊，必要报应你啊，必要报应你。然后呢，第七节就说是希尔山啊，是希尔山，就是以东的山，在现在在约旦的西南部啊，约旦的西南部。然后令人惊骇，经过的人呢，来往经过的，当然不是指的我们也去了是吧？是指的那些在以东啊忙忙碌碌跟他去建立关系的那些人呢。神要剪除啊，所以希尔山啊满了被杀的人啊，被刀杀倒在山谷啊，并一些溪水当中。然后我必使你永远荒凉哈、啊，永远荒凉，弟兄姊妹啊，永远荒凉。所以今天仍然荒凉，城邑无人居住。那么我们知道，咱们到了佩特拉里边是无人居住的啊，所以当地的那些居民他不住在佩特拉里边啊，他是住在外面。到了白天呢，因为那是个旅游点啊，他们来上班，到了傍晚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死城啊。然后呢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下边说，因你曾经说过，说什么呢？说这二国是指的犹大和以色列啊，这二邦要归我，所以他要占领以色列啊，我必得为业。下边这话非常非常的关键啊，说什么呢？神说，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曾经啊，以色列亡国了啊，从这个公元前586年荒凉了啊，然后一直到1948年，那地极其荒凉啊，人分散到全世界，都极其这个骸骨极其枯干了。但是这里说，神怎么样仍然在那里啊，你看着好像那里没了啊，犹太人都被赶到罗马人把他占了啊，这个后来各个很多人啊，这个阿拉伯人把那个地方占了啊，土耳其把那个地方占了。其实呢，神说你们在那里蹂躏我的地，其实就是蹂躏我啊，他说我仍然在那里，神从来没有废弃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虽然神惩罚那地方的人，但神没有废弃那个地方啊。所以第十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永生启示啊，我必照你的怒气，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来待你啊，我审判你的时候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啊。然后说，你也必知道啊，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什么，你的一切的毁谤的话。什么毁谤的话？就是你攻击以色列的那些话啊，就是你攻击以色列那些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知道，咱们中国人啊，不是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当今的政权啊，也就是共产党政权啊，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怎么样毁谤以色列啊，就毁谤以色列，就攻击以色列，对吧？现在攻击以色列的国家多吗？很多啊，攻击以色列，包括我们今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看法的啊，就是这个联合国啊，这个联合国是个罪孽的贼窝啊，这个联合国非常邪恶的哈。其中一个呢就是攻击以色列啊，他们专门跟以色列作对的。 现在实际上很多很多的传媒啊，这个报纸啊、电视啊、电台啊、什么网络啊等等这些东西的啊，都站在，不是都了啊，相当大的一部分啊，是毁谤和攻击以色列的这个立场上的啊，专门跟以色列作对的。我看了很多这种YouTube 里边的一些报道啊，这个西方国家一旦这个中东一打仗啊，以色列跟周围发生什么关系，好家伙，这些人就跑到那里去了啊，就报道了啊，这个以色列又发动了什么攻击了啊，有多少平民被炸死了啊，这个怎么回事啊，一边报道他不说这个巴勒斯坦人是怎么攻击以色列的啊，他不说这个以色列给过巴勒斯坦人有多少的援助啊，现在在以色列国家里面啊，这个巴勒斯坦人有多少人口啊，他们是拥有跟以色列犹太人同样的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这个公民权利的啊，可是他们不为以色列效力的啊，以色列打仗的时候他们不服兵役的啊，可是他们在社会福利这个教育啊、医疗啊等等这些，他们享有跟以色列同样的这个公民的权利的，是吧？甚至他们有投票权啊，怎么他们在这个里边有多少席位，这个他不报啊。他们攻击以色列他也不报啊，只要以色列一反手，他马上就报了，哎呀，对他们平民怎么回事。这就是这些西方人的邪恶啊，他们不诚实，对吧？这个专门站在反对上帝的立场上说话的这些人啊，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啊，这个借着这次拜登大选啊，这个川普，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已经罪恶到什么程度啊？光说堕落已经不够了，他们已经邪恶到一种什么程度？啊，包括现在这些什么所谓的油管啊，什么推特啊，什么这些地方啊，这些老板背后的这些东西，所以圣经就说这些多嘴多舌的人，啊，这些多嘴多舌的人，就是这些报道、这些评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毁谤攻击以色列，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站在什么立场说话？我们是不是客观真实的在看问题？我们是不是理解神的心意，站在神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啊，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公义的立场上来讲话呢？还是我们糊里糊涂啊，跟随世界的潮流，随便乱说话，没有诚实，没有正义呢？好，在神啊没有这个像这个以色列山发预言之前的时候啊，就先向这个希尔山发预言。那么这希尔山呢，它是一个代表，代表着这个世界上与神为敌啊，这个在以色列的周围说话攻击，行动上与以色列反对啊，甚至于军事攻击他，所有的这些人啊，我说也包括着像咱们中国的政权啊，政府他不代表人民啊，政府也是站在出卖以色列、攻击以色列的立场上的啊。虽然以色列对中国有很多很多的援助，但是我们始终在这个站立场的时候，我们站在中国政府啊，站在这个反对以色列立场上。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以色列人早就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是神所许可的，圣经里面早就说，包括新约圣经里边，包括启示录都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是大君王的首都，那就是表示说神要在以色列治理全世界，对吧？可是到目前为止，敢于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川普，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弟兄姊妹， 你我们不能看走眼啊，就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因为世界罪恶，所以他很孤单，对吧？所以不要以为属灵的人一定会在这个地上胜利。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对吧？在人的眼光上来看这个属灵人不一定是顺利的，对吧？川普未来的路子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人他敢于高举圣经，敢于这个支持以色列，敢于认耶路撒冷。他不单单是说啊，他不单单是说，所以有很多人是口是心非的啊。所以以色列很多这个美国的总统都说这个承认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但是他们从来不敢把自己的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川普啊，他敢于这样说，同时呢，他真的是这样做了。对吧？你光说不做有什么用啊？是吧？所以圣经上说了啊，不是你听到，不是你说到，而是你行道，在你行道的时候才必然得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愿川普得福。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以西结书啊，关于这个以色列复国的这一段信息。我们就先停在这里。